各位大家好，今天请大家看一下这本书，唐朝的孙思邈先生所著的一本《备急千金药方》。《备急千金药方》这是一部相当大部头的书，里头有包括内科的治疗法，还有包括了一些食物的针灸的等等各种治疗方法，其中食物治疗方法我曾经介绍过几种，今天跟大家介绍谷米类食物治疗，是在第卷26里头的第四个部分，叫做谷米类。谷米类就是谷物，那么在谷物呢，我也选几项来跟各位做介绍。其中第一个这是我平时在我的诊物当中也最推崇的一个药物，叫做薏苡仁。薏苡仁在这里面说啊，在这本叫做《备急千金药方》里头说，味甘温无毒，主筋拘连不可屈伸，就是这个筋啊，筋骨拘连，拘连就是抽着啊，拘连不可屈伸，也不可以屈，也不可以再伸，这叫做拘连不可屈伸。九风湿痹，什么叫九风湿痹呢？就是风湿痹，痹就是痹痛，就是血液不通。风痹、湿痹，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寒痹，这三种痹我们称之为三痹，就风寒湿三痹。风痹就是这个痹痛会跑的，叫做风痹，又叫做行痹，因为会跑所以叫做行痹。寒痹是很痛的，所以又叫做痛痹。湿痹呢，就是重浊而不动的，称之为浊痹，所以风寒湿三痹。那这里讲的是治疗这种久风湿痹，就是慢性的风痹湿痹，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所称之的风湿。并且呢，他说久服轻身益力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药他吃了以后可以利水利尿，身体就会变得比较轻，所以呢久服轻身，而且呢有力气，因为身体不痛了所以有力气。其生的根啊，就是说这个薏仁它的根啊，生的根可以下三虫，可以吃了以后可以把这个身体里头的虫给打出来。薏仁啊，名医别录有一本书是根据神农本草经而写的，叫做名医别论，这本书里头讲薏仁可以除筋骨中邪气，可以除掉这个筋骨里头的邪气，可以治疗不仁。什么叫不仁呢？就是说身体的知觉变少了，叫不仁。可以利肠胃，消水肿，因为它有利水的作用，令人能食，让人吃了以后呢愿意吃东西。这种薏仁啊，你看在这里讲的，他说令人能食，我就想到一个处方叫做四神汤，这是台湾民间非常著名的一个食疗处方，也可以说是药膳。这个药它是把薏仁、芡实、山药、莲子，或者有的时候会加一个茯苓，这五个药称之为四神汤。常常把这五个药或者不加茯苓的四个药呢，跟猪的肠子或猪胃啊、猪肚一起煮。各位假如说喜欢吃这个处方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到这个里头的猪肚猪肠都很容易脆烂， 也就是说，用这个处方，它里头的这几味药啊，它的作用可能就是可以使得比较硬的东西很快就软化掉了。曾经我有一位病人，我跟他讲了四神汤，他应该多吃。结果呢，他吃了四神，他在煮四神汤的时候，他用他家里面平常煮黄豆、红豆、绿豆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锅子来煮四神汤。结果煮完了四神汤以后，他告诉我，发现到这个锅子上面啊，本来煮红豆啦、绿豆啦等等煮这种汤的时候，锅子边边会有一层灰黑色的这个污垢。而这个污垢呢，用刷子刷都刷不掉，结果用了四神汤进去煮了以后，竟然的这些污垢一下子清洗掉了。由此可见，四神汤有去掉硬块、去掉硬物的这种作用。所以我为什么讲四神汤好，这个是我很推崇的呢？因为它里头含有薏仁、芡实、山药等等这些东西呀、啊。有点像日本有一个治癌症的一个处方，叫做 WTTC， 在台湾被翻译成为乐事书这个东西。WTTC 里头用的就是菱角、薏仁、紫藤瘤还有芡实这几样东西。那么这几个东西呢，它拿来可以治疗癌症。刚才讲的这一个四神汤呢，它里头也有这类似的这些个药物，它也能够去除肿的东西，所以呢，它治疗肿瘤的效果也蛮好。由刚才看到的那个锅子里头的一个情况，可以了解四神汤也除肿瘤的效果应该是蛮不错的。那么再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药物，叫做胡麻。胡麻就是黑芝麻，它又称之为巨圣子。这个黑芝麻叫做胡麻的意思，就是说从西域、从国外引进来的一种谷类食物。这种胡麻呢，它味甘平无毒，能够主伤中虚雷，可以治疗身体里的伤，而且治虚，补五内，益气力，就是补五脏，能够使得身体的力气强，长肌肉，天髓脑，可以治疗这个脑的不太灵光啊，能够添这个骨髓添脑的作用，坚筋骨，能够使得筋骨坚，就是能够坚实，能够疗筋疮止痛，可以割伤啊、痛啊等等都有效，即伤寒温疟大土后，就是伤寒温疟，就是有一种伤寒病，有一种温病。这温病呢，它是也是一种感冒啊。那么温疟这些东西啊，大土下之后，就是吃了药物土啦或者下了以后呢，也就是说治疗以后呢，会虚热困乏，虚热的人，那么服这个东西久服五轻身不老，常常吃的话会轻身不老。而胡麻有一个方子叫做胡参丸，或者叫扶桑丸，就是用胡麻跟桑葚一起做成的一种药丸子，那么很好吃，而且呢能够补啊，就是补虚弱去虚雷，能够有这样子的作用。那么这里讲的也是一样，能够明目啊，能够耐寒暑延年，并且胡麻要是做油的话呢，有一点点寒可以利大肠，但是它能够治产妇包衣不落，也就是恶露不能够排出来，包衣不能够排出来，那么可以用这个。所以在台湾民间有一个处方叫做麻油鸡，或者叫做鸡酒，就是用这个胡麻油加很多的老姜，再加上鸡一起煮，那么这个叫做鸡酒，或者叫做这个麻油鸡。这个东西是治产妇包衣不下、恶露，而且呢它又有收缩的作用，所以可以使子宫收缩，以至于伤口比较快一点能够复原。并且这个胡麻还可以，它说生的胡麻，假如把它给磨了以后呢，可以拿来抹到疮肿上面，还可以治疗涂秃发。假如说啊，这个头发会掉，那么可以用黑芝麻来涂，可 可以长长头发，而且可以治头面油风、脸上面的发痒啦、等等的这些个风啊。另外，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叫白麻子，白麻子就是白芝麻。白芝麻呢，它有补中益气、肥健不老的作用。补中益气就是补这个肠胃，能够使气力啊能够补起来，并且呢能够使人肥健不老，使人能够长胖一点，而且不会老，可以治中风汗出，也就是这个中风也是感冒的症状，汗啊中风而流汗，而且它能够逐水利小便，可以利尿，可以利尿，所以它可以破积血封毒啊肿这些东西，并且可以使血脉啊能够这个恢复。还可以治产后乳盂疾啊，就是生产以后这个乳房的所有的疾病，也能够长发啊。假如说把它给拿来做成沐药，沐就是洗澡，能够把它给做成洗澡的用药的话呢，能够啊也能够使身体变香，而且还可以久服神仙，就服的啊常常服用的话呢，可以变成像神仙一样那样子的。啊，那么好啊，这是白芝麻。再来跟大家讲一个叫做大豆黄卷，又叫做就是黄豆芽，就是大豆芽。大豆黄卷这一种东西呢，它无毒，可以煮九风湿痹、痉挛息痛。风湿痹就是刚才跟大家介绍的风湿啊这种毛病，或者说膝关节啦，或者骨头关节啦，这种疼痛啊，能够治疗膝痛，能够除五脏胃气结积，还可以治疗止毒，可以去毒啊，去黑痣面干，能够黑色的痣啊，或者是面上的这种黑点，也就是雀斑之类的东西，润泽皮毛啊。那么这个大豆生大豆这个大豆黄卷呢，我们有一个方子叫做中山四物汤。中山四物汤相传是国父孙中山先生他所做的一个汤，这个汤的汤方啊是就是金针黄花菜，金针又叫做萱草，又叫做金针，又叫黄花菜，这个东西呢又称之为忘忧草，吃了以后会忘掉忧烦，而且它有补血凉血明目的作用，金针黄花菜。另外就是木耳，木耳啊就是长在这个腐坏了的木头上面的一种啊，像长得有点像耳朵一样的这种菌类的这种植物叫做木耳。还有呢就是豆腐，还有就是这个大豆黄卷或者叫做大豆芽，这四个东西煮在一起来做成汤常吃啊，有补血的作用，所以称之为四物汤。四物古时候有一个方子就叫做四物汤，就是当归、川穹、芍药跟地黄所组成的一个处方，它是补血的处方。那么妇科啊，它是妇科良药，妇人们呢常常吃，很好。那么孙中山先生呢，他有这么一个叫中山四物汤，那么这个中山四物汤就是刚才讲的这四个东西煮在一起，那么也有补血的作用。讲到补血就想到还有一个食物疗法的一个补血，叫做补血燕麦粥。这个补血燕麦粥啊是我的一位客户提供给我的，那么我用了以后有很多的病人吃了，说是效果相当的好。曾经有一位老农民，也就是曾经在当兵后来呢退伍了的一位老农民，他来给我看病的时候，他的血红素说是低到只有6到7之间，血红素一般在男人应该是14到16，女人应该是12到14，结果呢他只有6到7之间，也就是一半还少。那么我跟他推荐这一个叫做补血燕麦汤，服用了以后他说23天他的血红素已经达到12，我现在也推荐给我们的观众。 这个补血燕麦粥的组成就是燕麦片，这个燕麦啊要取好的燕麦，就是不要发霉的燕麦。那么在现在市面上可以买到一种铁罐子装的这种燕麦片啊，燕麦片再加上牛肉精，牛肉精是好像在英国吧，有一种牛肉精啊，它叫做 Bovril， 我们在台湾被翻译成为保卫尔这种个东西。那么保卫尔小孩子啊，我们在养小孩的时候常常用这种保卫尔，为就是比较方便又不必煮，就可以直接给小孩放在稀饭里面来吃啊，这种补充蛋白质营养的一种东西。再来就是鸡蛋，还有深绿色的青菜，还有一个就是红枣，用这五样东西称之为补血燕麦粥。那么煮出来以后呢，吃了很快就可以补起血来了。我分析一下它的主要的这个处方原理，这里头深绿色的青菜，我们想想看，深绿色青菜里头含有叶绿素，叶绿素的组成跟我们血红素的组成是很接近的，中间都是一样的这种化学成分，然后呢再加上一条蛋白质链，就这么样的一个组成。那么深绿色青菜里面含叶绿素非常的多啊。那么再来就是里头有燕麦片，有牛肉精，有这个鸡蛋呢，它们都是饱含蛋白质的东西，而这里面有动物性蛋白，有植物性蛋白，那么就可以组成了这种很好的蛋白质，然后呢将来形成一个叫做血红素的这种分子呢，也比较容易的多，再加上红枣作为调味，那么这样子呢，这一个处方就对于补血有非常大的效果了。这是大豆黄卷啊，提到了大豆黄卷以后所想到的几种啊有关补血的处方。然后再来看大豆黄卷的这个原来的成分，叫做生大豆，叫大豆啊，就是黑就是这个黄豆。这个黄豆这个东西呢，它是甘平冷无毒，可是它呀叫生导，加一点点醋的话呢，可以涂一切毒种，就是可以消毒啊，可以并且可以止痛。假如说把这个黄豆拿来煮啊，煮汁冷服之，可以杀鬼毒，可以杀鬼啊，可以杀鬼毒，煮水胀除胃中热，并且去封闭，封闭就是会行走的这种风湿痛这一类的，那么它有这种作用，并且它可以杀毒，可以去毒啊，那么可以解百药毒。但是呢，这个大豆也不能够久久的服用，但是这也要注意，并且皇帝曾经说过，服大豆蟹，就是大豆啊，忌食猪肉，就不可以跟猪肉一起吃，炒豆也不可以与啊，也不可以给一岁以上十岁以下的小孩吃。为什么呢？他吃完了这种猪啊，吃完了这种东西，再加上猪肉一起吃，会勇气而死。所以你看看，吃这么好的食物或者这么平的这种食物，可能都会造成毒。中国古时候的这种医学家哦，他们对于这一类的东西都非常非常注重，它可以用或不可以用。再下来跟大家介绍一种米啊，这个米啊，我们平常吃的米，就是都是啊，在台湾尤其是喜欢吃新米。新米啊并不好，新米呢它会吃了以后虽然是好吃，可是吃了以后会比较起来让人发热发毒。所以我现在介绍一种叫做陈岭米，岭就是米仓，陈岭就是放在米仓里面放得很久的这种米，叫做陈岭米。陈岭米就是旧的米，其实讲也就是说这个米啊曾经受了啊，就是在这个米仓里面曾经受了一些个或者说霉菌啦、啊、或者说一些个东西的这种这个使得它虫子啊咬过了以后，它变得比较起来松散，这样子的米，这叫陈岭米。陈岭米呢它是微寒无毒， 味咸酸啊，有点咸，有点酸，而且微寒无毒，它可以除烦热，可以下气调胃，止泻痢。你看这多好，它可以治泻痢。我们常常讲，有人拉肚子，拉肚子的时候呢，我就劝我的一些病人，我说你这个拉肚子是肠胃炎，肠胃炎的拉肚子很简单，其实就是用这种，用这陈林米啊煮成稀饭，把这个稀饭呢放凉了，甚至于放到冰箱里面去放一放，就放在冰箱冷了，再来喝这个稀饭，这个拉肚子就好了。古时候有这样子的处方，喝黄土汤也可以止泻。主要的就是用这个冷的，或者说啊，用这种比较凉的。那么这种东西呢，因为它是凉，所以呢，它可以护住肠胃，并且还可以因为冷而去杀菌，有这样子的作用。所以有一个处方叫做白头翁汤，白头翁汤里头，白头翁啦、黄柏啦、黄连啦这些东西都是寒药，都是能够消炎解毒的药物。那么这些就是因为它的冷性，它的寒性。那么这个陈林米也是一样，用它的寒性，用它的冷性也可以止泻泻。然后呢，皇帝又说，久藏补辣安米中满三月，人不知者吃了会害人，所以要注意在米里面啊，不要随便去放那个肉，尤其那个肉类的东西呢，尤其是腊肉类啊，放在里头放久了，那个腊肉的腊跑出来了以后，在这个米里面，这个米也不能吃了，要注意这种米，因为那个腊肉啊，它可能里头积的有一些肉毒，以后就反而会害人，只要人不知而吃，那么就会被这个肉毒给害到，那么这个要很小心，要注意。那么今天讲有关谷类的食疗，这个地方，谢谢。
吴医师你好，我有很多亲人都患有高血压，我也很担心将来我也会有高血压，请问要怎么样预防才不会有高血压？
其实血压高不能够算是一种病，血压高呢只是常常都是一种临时性的一种变化，例如情绪变化会造成血压高，例如刚刚吃过饭也会血压高，例如刚才洗过澡也会血压高，甚至于你刚刚跑步一下子啊，之类的，都会造成血压比较高一点，或者甚至于天气寒冷或喝了酒都会血压高。那么假如说都把它当作病也不对，可是呢，有的人就是刚好在某种状况之下，一量到血压高了，就以为是病了，立刻呢就要求医生给他开药。那这时候给开药的时候就有两种想法，一种是用利尿剂，一种是用这个心脏的一种，就是使得心脏的跳动减缓，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药物来改变这个血压。假如说现在我们了解一个血压的问题所在，血压的病源之所在的话，就比较好治疗了。其实血压高常常都是由于像肾脏有毛病了、甲状腺有毛病了才会得血压高，这是一种我们称之为继发性的血压高。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原发性血压高，原发性血压高就是心脏血管这里所造成的。而心脏血管所造成的这种为什么叫做原发性呢？就是说不知道原因。可是现在用不知道的原因我们却能够来治疗，怎么治呢？就只好用像是 beta blocker 啦，或者是用这种这个利尿啦等等这种方式来去掉，就让血压降低。实际上我所了解的原发性血压高常常都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组织，包括了肌肉组织啦、肾脏啦、心脏啦，或者是头脑啦等等，这些组织需要氧气，需要养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血压才因为这个需要，所以呢才把血压的比较高一点，让这个压力把血液供应到那些个组织里头去。
吴医师，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预防说有长期的血压高？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该吃些什么，或是我们的平时保养应该如何？
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吃什么来保养，这是有帮助的。 例如我们长期的吃一些像是啊，像是决明子啦，或者是何首乌啦，都可以让血压降低一点，但是它还不是最好的，最好的方式还是靠着运动，靠着情绪的平衡，这是最好。因为运动的时候可以使血压升高，升高的时候，但是呢，这个血压升高是良性的升高，它把氧气呀、养分呢就送到了组织去，并且因为血液循环比较好了的时候，会把组织里头的那些酸性物质或者是废物就给带走了，这样是更好。另外保持一个情绪的平衡，因为情绪一平衡的话，那么像肾上腺素了等等这些东西，它的这个分泌也是来得比较平衡，这个时候血压就不会突然升高了。
哦，那我明白了，所以我平常要保持一颗祥和的心，然后要定时的做运动，这样我就可以避免
可以预防到一种可能得高血压的一种危险。
好，胡医师，谢谢您。
是，谢谢。Thank you.